啊，感谢蒋瑜，感谢主席刚刚带领我们的唱诗和给我们读神的话语。是的，我们今天会来看一个主题，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让我们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来低头，把时间再次交给主，让我们一同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也是我们的主宰。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您的面前，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听您的话语。主，我们祈求，主，此时此刻，主，你的圣灵能够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就求你真理的圣灵能够亲自的来做翻译的工作，也做感动、做引导的工作。主，帮助我们能够台上台下能够同被您的一位圣灵所感。也求你来帮助你的不配的仆人，恩高他的口，来帮助他能够来传讲你的话语，能够清晰，能够正确的来传讲。主，也求您给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朋友们有一个听到的耳、受教的心，帮助他们能够听得明白，也有回应。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的交托在您的圣手当中，求您来祝福，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完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刚刚主席所讲的所给我们读到神的话语，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今天下午来看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生命的一个主题。之前听在国内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呢，会听到一些非基督徒，他们会有经常会有一些的嘲笑。他们说，哇，你们信耶稣的，你们的基督徒动不动就会谈一些的生命的问题，谈一些死亡，谈一些永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好像是很大的，对他们来说，哇，是一种很深奥的问题。他说你们好像就是经常会来提这些问题。所以说他们是这样的基本的一个态度。并且呢，他们认为说这些好像是在我们人来说是很深奥的一些问题，是不容易能够明白的问题，对不对？生命、死亡和来世这些东西，好像就是说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触摸不到一些东西。就是科学家用了很多年一直去研究，要来明白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好像就时常会提起来，感觉说生命是什么样的？那个我们的死亡，或者应该怎样面对死亡？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或者来生和一个永生应该怎样去度过？那么就是说，虽然说是的，就是他们会真的疑问，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答案。为什么呢？我们有神的话语，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他也给了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那么作为一个人，我们是神所特别的创造物，我们神给了我们有思想，能够去思想，能够去看到一些东西，我们能够去明白，我们应该去运用，我们应当去思想我们的生命是什么，而不应当说像一些动物一样浑浑噩噩的去过一天，对不对？就像动物一样过一天少三晌，就说少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就是早上、中午、下午，过了一天就少了这三个的时间段。不是的，作为一个人，我们应当来明白我们的生命是什么。那么也许在座的朋友们或弟兄姐妹有说，你这么年轻哈，像我才25岁，你这个毛皮娃娃的黄毛小子，你来给我们讲生命，我们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也许是有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来看，不是说根据我的经验来说什么，不是说我来讲什么。是的，所以说我承认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有很多的经验，人生的经历阅历都很丰富，这些一点我不否定。但是呢，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其实跟我们的阅历没有关系的，它是客观存在的。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一加一等于二，活到80岁也是等于二，活到5岁的孩子也是等于二，真理就是真理。所以说我们今天来从神的话语来看，生命是什么？ 生命是什么。好，那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那么在谈生命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首先来明白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呢？那么根据科学家的一些的定义，他们下定义，就从词典当中的一些解释，他说是生命呢是由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一些其他物质所组成的生物体所具有的特征和现象。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吗？OK， 简单的说，其实它的定义很麻烦。简单说就是说，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所有的生命体所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所有有生命的一个物体，它都是有生命的。比如说一个植物，外面有树，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树，它青葱很茂盛，我们说哦，这个树是有生机的，是有生命的。另外一个，比如说当一个婴孩降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就说我们看到，哎，我们说哦，世上又多了一个生命。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气息的，所以它就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知道，生命就是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有生命的。那么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我们都要来明白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到底它所指的，它这个生命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到底是什么，我们应当来明白，以至于使我们呢能够更好的来应用我们的这个生命，而不是说浑浑噩噩的来过我们的生活。那么其实从古到今，就像我刚所说的，科学家他们也在研究，从古到今很多的人他们都一直在求问一个问题，就说生命是什么，就是生命从哪里来的，它是怎么开始的，它要往哪里去，很多人都在一直的来思想这一个问题，难道不是吗？从中国的很多的历史当中，我们从古人的一些的文载里面，我们能够来敏感的，我们能够觉察到他们再来思想什么问题，他们一直在思想。当然有思想就会有一些的结果出来，对不对？就是说从一些人的总结里面，或者在网上搜的话，也可以搜出来一些东西，说生命是什么和生命像什么。因为这个是什么的话，我们哈更是一个宏观的哈，那像什么，就是它这个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或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存在呢？答案会有很多。那么有人说是啊，生命是一个什么旋转的陀螺呀，就是说像一个旋转陀螺一样，在不停的转，不停的转，直到呢最后没有动力的停下来，就死亡。有人说生命像一个沙漏一样，你知道沙漏吗？颠倒过来呢，沙子往下漏，一直往下漏，直到漏完为止。但又有人说生命像一个单轨列车一样往前开，没有回头路。但有人说生命是一个循环，生命是一个像一个循环一样。比如说生了一个孩子，孩子上学呢找工作，工作之后生老婆，娶老婆之后生孩子，孩子呢再上学，再工作，再娶老婆，再生孩子，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当中。这样从古到今几千年来，好，人都一直在这一个循环当中走来走去，好，一直走出这个循环。所以这个很多哲学家，很多文学家，很多文士他们的一些的想法，对这些描述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承认确实就是在这些描述当中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呢它不完全正确。正如我刚刚所说的，我们要找生命的目的，我们要来明白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从哪里找呢？从神的话语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找。正如一个举简单一个例子，就是正如我们买一个电器，我们要知道怎样使用它，我们一定要来看说明书。神的话语就是给我们生命的指引，他创造了我们，神是我们创造主，他创造了我们，他给了我们，在他话语里面给了我们我们生命的来源和我们生命应该怎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并且呢我们的来世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以后的生命，就是在我们死亡之后的生命，圣经当中都有告诉我们清清楚楚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今天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圣经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他们原是一片云雾， 好，在这里面原是一片云雾，很明显在这里面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对不对？它你们的生命呢就像是云雾一样，像是云雾一样。那什么是云雾呢？什么是云雾？相信大家特别是在有水的地方啊，比如说在那个乌洛蓄水池，或者是在一些的山，有山的地方，在清晨的时候，我们总会看到说在半山腰啊会有一层薄薄的雾气，或者在水面上会有一层那个飘着的水雾，这个就是云雾。这是有，就它是由水组成的，是由水分子组成的。特别是在早晨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就是非常常见的是在早晨的时候，在水面上或者在山半山腰等等，都会看到这些云雾的现象。它是一个自然现象。那么它是，还在说它是由水组成的，并且呢，它是呢，就当有风的时候呢，或者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它会很快的就消失掉了。就是云雾。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这个跟我们中国现在所遭遇的那个雾霾啊还不一样。因为怎么说，相信大家都有关注过新闻啊，中国雾霾比较严重，对不对？北京他们都戴着口罩，北京啊，在河北，或者现在在中国很多地方，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受到这样的一个侵扰，这一个天气现象，一个就是说让他们很受折磨呀。就是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这跟雾霾不一样。为什么雾霾是雾霾呢？他们说是有一种有机的颗粒所组成的，就是它是那种，就说它是不单单是水组成的，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物质在里面的，它是不容易散的。就是说太阳出来的时候，其实它还是存在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好像大白天的时候好，还是那种的雾霾还是很严重。但我说水雾，这个云雾呢，在这里面所指的是云雾，跟它不一样的，它是由水组成的。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它就消失了，很快就消失了。好，我们一定要先有这样一个概念在我们脑子当中哈。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像云雾一样，是云雾。那么我们要来明白云雾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说神告诉我们说啊，你们生命是云雾，所以你们生命就像云雾一样。那我们要来明白。就是通过这样，神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要这样来明白。我们应该从云雾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说，哦，我们生命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云雾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云雾的特点是它是短暂的，它是短暂的。就像我刚刚所提的哈，云雾它是就在早上的时候是由水分子所组成的。当太阳一出来，或者是突然刮来一阵风呢，它就怎么了？就消失掉了，就没有了，它就蒸发掉了。它是短暂的，记得在我们神学院的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去到马来西亚。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也是起来之后就从窗户往外看，因为它那地方呢是在海边，所以当时呢，因为这边是一片的树林呐，我早上起来我一看，哇，整个雾蒙蒙的，就是那种的云雾，就像的水雾一样，雾蒙蒙的。我说哇，怎么？这早上这么大的雾，当时心里就是有这份好奇了。但就过了真的是没几分钟了，就我就是出去好像洗脸刷牙那样子，回来之后因为太阳也出来了，当时再看，哎，哇，清楚得很，没有一点云雾了，真的说很短暂，这样说这是很短暂的。我相信弟兄姐妹在营会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往远处看也是个山，对不对？我还专门照了几张照片，也是雾蒙蒙的，就是因为那段时间经常有雨啊，怎么样？那雾蒙蒙的，但有的时候这个太阳出来之后，你跟他一看，哇，不一样，清清楚楚的。因为云雾它是很短暂的，它是很短暂的。它见到太阳后，有刮风的天气的时候，它就消失掉了。OK， 所以呢，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云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就像这片云雾一样，是短暂的，是瞬间即逝的。那么其实，在我们古文当中，就是在我们古人呐，特别中国，因为几千年来哈，就从古文当中，我们也能够明白一些他们古人对生命的一些描述。比如说，有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你说什么“白驹过隙”？就是白马过一个缝隙啊，就是唰过去了，你哎还没看到，好像就已经过去了。 是吗？很快的，瞬间就过去了，对不对？白马是这种所谓的千里马，很好一种马，一个缝隙会多宽呢？也许这么宽，过去你看到了吗？对，它是很快的，瞬间就过去了。并且呢，有人这样说：人生百年内，急速如过隙，就像你过这份缝隙，就像白马过隙。另外有人说：人生如梭呀，那个梭，我相信老一代他们有织布的话，他们会有那个梭。对，我小时候见我阿姨他们有织布，用了织布机，会有个梭，真的很快，唰唰唰，他们唰一拉，唰一拉那种，哇，这速度很快，因为它是很光滑一个木板做的，一个木头做成的，它是那种就是一推一推拐一推过去的，就那种唰唰唰唰唰的，一个很快的，人生就这样很快的，人生如梭一样。又有人说人生如梦，你的梦会多久呢？对，也许有人做噩梦，感觉啊好久好久，你醒过来，其实哎。也就那回事，其实很快，对不对？好像是很短暂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说，在古文当中说，人生若晨露，就像早晨的晨露一样，天道莽悠悠，莽悠悠，就是它是一个真的说，像朝露，像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等等等等，这些描述都在描述一个特点，就是人生的短暂。人生是很短暂的，不是吗？那么我们其实静静不用翻，我给大家再读另外一段的经文。我们从圣经当中再来看，就说另外一个诗人他对生命的描述是什么样子的。诗篇第九十篇，这是呢神人摩西所写的一个诗篇。在这里面呢，第五节他又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神叫人啊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到晚上割下枯干。在里面头，他们如睡一觉，就说就像睡一觉一样，醒来就没有。并且呢，在第六节他说，他们是像草一样啊，早上生长，割下来，晚上就枯干了，不是吗？多快啊！在第九节他就这样告诉我们，他们经过的日子都在您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叹息是多快的，唉 That's all， 没有了，就像一声叹息一样，人生就是如此短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明白人生是短暂的。从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像一群雾一样出现少时，因为在这边看到我们刚刚读的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不是说你们出现很长时间就之后才不见，而是说少时间，很短的一段时间。神的话就这样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么我们再往下来看云雾的第二个特点。云雾呢，我们从云雾当中我们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啊，不确定性，就像我刚刚说的，太阳出来和风一刮起就没有了。但是云雾作为它本身，它知道什么时候太阳出来吗？它知道什么时候会刮风吗？不知道。但是如果说突然间太阳升起来了，或者如果说突然间来了一阵风，它就不存在了，它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它不能左右，它不能说哦，我就要是吧？比如说今天我就要一整天都在这儿，我一整天都要在这个山头待着，或者我今天一早上都要在这山头待着，不可能的。他不能控制他自己的生命，他不能控制他自己说我想待多久就要待多久，他不能的，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阳光，或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风，他不能控制自己。那么我们生命像云雾一样，我们也不能左右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古人当中还有话这样说：今天脱下鞋袍啊，不知明天穿不穿。是的，实实在在的，谁能一定说我明天一定活着，谁能说明天我一定怎么怎么着，不能的。他们也知道说哦，我今天把袜子脱下来，今天晚上把鞋放好，好好放美美，明天我一定会穿上吗？不一定的，也许晚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也许今天晚上我的生命就不存在，对不对？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经常会唱的一首诗歌，我知道谁掌握明天，那你怎么说呢？ 他说我这样子这样唱的哈，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天只为主活，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阴暗。在第四段他说，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的苦楚。是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你知道吗？明天一定是有阳光吗？不一定的，也许明天会下雨。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也是不能左右我们的生命，正像云雾一样，我们不能左右我们的生命。在这里面，圣经也是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刚刚让主席帮我们所读的，他说：“哎，有人说啊，明天我要去这里面，在那里住一年，怎么做工得力等等等等。”但是最后他说：“哎，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是云雾一样，就你们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是，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生命是短暂，生命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的。谁都不能说我一定活到100岁，谁都不能说我一定活到90岁，谁不能说我活到70、80岁。是的，也许圣经说哦，人的年岁是70，说人常常可以活到80，但是你看看多少人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30岁、20岁、10几岁都死的，有没有？有。我在我自己的身边，我亲自经历过，我两个朋友，他们都是在10几岁就去了。其中一个是长得很高，长得很英俊的一个男孩子，当时16岁，就是也没有疾病，什么都没有。但是呢，谁知道呢？就当时几个朋友一起去游泳去，就最后就没再回来，就走了。他们家人也肯定不会想到说，哦，我孩子今天对不对，就会被水淹着，要不然他们肯定不会让他们去。但就这样，10几岁的一个男孩子，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说身体各方面都刚开始都一点问题没有，就是在外面工作好好的，就我还跟他有联系，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他哥哥给我打电话说，哎，我弟弟去了啊。我说你说什么？我说去了什么意思？他说我弟弟死掉了。我当时很吃惊，我说为什么？他说白血病晚期，但是没有一点征兆的，好好的，因为年轻人嘛，对不对？身强力壮的，还在外面工作，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就这样突然间怎么就去了。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掌控我们自己生命，我们也不能猜测别人的生命，或者我们不能知道说，哎，这个人一定能够怎么怎么着。我们不知道生命的问题，我们是一定要严肃的来对待。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那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朋友们哈，所以趁着还有今天，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就现在 ，OK， 总要还有趁着今天，干嘛？赶紧来信耶稣。这是我们邀请您来这边的一个目的。趁着还有今天，不要说哦。哎呀，明天再说，下年再说，哎，等孩子长大再说，不要这样子，因为你不确定说明天你还能不能活着。当你听到福音，当别人给你传福音的时候，趁着还有今天，趁着现在你还有气息，就赶紧做一个回应出来，不要推脱，不要推开。我还记得说第二个朋友就因为白血病去世那个孩子，我当时也有给他分享过福音，但是他也说，哎呀，还小，等长大之后，等结婚之后，等生了孩子之后再说吧。怎么样呢？还没结婚就已经去了。但是我跟他哥哥，因为他们两个，因为是跟我都是一个很好朋友，我跟他哥哥分享说，他哥也说，哎，现在刚结婚，孩子还小，等孩子长大之后，等工作之后，哎，再说吧。真的，我当时心里面就有这样的声音。你能确定说你能够看到你孩子长大吗？你能说到时候你一定有机会吗？也许到时候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请求每个朋友们在里面真的一定要好好来思想，我们不能掌控明天，我们时间不是在我们手上，我们不能说哦，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不能说好，我还有明天，不能，我们真的不知道， 生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所以说请你真是好好的来思想，总要趁着还有今天，现在时候来相信耶稣。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云雾的第三个特点。云雾呢，在这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对，我们一看生命 是短暂的，云雾是短暂的，因为云雾呢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对不对？不知道，我不像我们一样，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那么第三个就是说，云雾呢出现少时的就不见了，就是我们生命是有一个终结的时候，我们生命也是有一个 the time of finish over, that's all. 我们生命也会有终结，我们不能说活到永永远远，对不对？我们不能说长命百岁，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永永远远的。我们肉体，我们这个肉身都是有界限的，就是不管你活多大，不管70岁、80岁、100多岁也好，早晚有一天你都要来到一个生命的终结点。也就是说，说不好听的话就是死亡。但这个我们都要作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来认真来所面对的一个东西，我们都会来面对死亡。正如这里面所说的，不见了，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也会到一个终点。那么我们再来看，是不是说，哎，在这里有人说，哎，看看，他说云雾最后就不见了，哎，云雾不见，你能看得到吗？看不到，对不对？因为云雾它就挥发掉了嘛，就这太阳出来，它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有人说，哇，圣经说的云，哎，就不见了，那我的生命也就不见了。有人这样说，哦，死了一了百了，什么都没了，哎呀，就像云雾一样吗？对不对？什么不见了？没有了，不存在，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就说有人说，就说死了一了百了，或者死了人死如灯灭之后呢，就灰飞烟灭，什么都，哎呀，就是死亡。我不知道死亡，但死亡之后死了也许什么都不存在了，灵魂呢什么什么都是假的，都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或者有人说，哦，死了之后，比如说像佛教说，哦，而是进到下个轮回里面去了，就是你死了，如果行善呢，哎呀，下投好胎；如果作恶，下年下个月做个猪啊，你不行，做个马，对不对？做牛做马要报答嘛，对不对？你欠别人东西啊，你做这个人嘛，这个人这一生行善，投个好胎，是这样子吗？也不是的，生命是的，我们都会来到一个终点，但是它不是死了一了百了的。他不是说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的，而是说我们的灵魂是仍然存在的，并且他不是进入了另外一个轮回里面去的。他不是像佛教所说的，哦，将来会投个什么胎什么胎，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不是这样子。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在希伯来书第九章，请听我来给大家读。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7节，圣经这样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是的，每个人都会死，我相信大家都不否认，不管有神论无神论，谁都相信说人人都有一死，这点我们都相信。但是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后且有审判，不是说死了一了百了，而说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来审，来受审，死后且有审判。那么到时候呢，就只有两条路了，一个天堂，一个地狱，没有什么中间路，没有第三条第四条，没有了，只有两条路。当有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只有两条路，有，当你死后只有两条路，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那么神的标准是什么呢？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说上天堂下地狱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是信耶稣。你信耶稣没有？信，信了就上天堂。有人说，哎呀，怎么可能？我认为，有人说，哦，我认为只要我行善，只要我这辈子是吧，有好行为，我真的是周济穷人，我做好事一定上天堂。 我不否认，我说做好事情是好的，但是呢，上保健堂这样说，不是我说的 ，OK？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好行为在神面前都如污秽了的衣服一样，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我们的好行为救不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明白清楚这点，我们的所谓的好行为救不了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始祖犯罪以来，我们每一个人都继承了他们的原罪。正如圣经所告诉我们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都已经有罪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那么一个有罪的人，他所有的好行为永远达不到神圣洁的标准，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你一个罪人，你再怎么造，你再怎么做，你再什么好的行为，都永远达不到神这个圣洁的标准。所以你的好行为救不了你，你的好行为达不到神的这样一个标准，你救不了你自己，你更也救不了别人。你不能说哦，我用我自己生命来救另外一个生命，不行的。你是谁？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救别人吗？你不测过和自身都难保，救别人救不了任何人。我们这列罪，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也救不了别人。为什么？因为罪的缘故。那么另外有人说，哎，那我信其他宗教，其他宗教也可以，是不是？好像也是说要行善吗？要拜佛啊、菩萨啊等等等等，也能救我啊？有没有这样？也许有人在这里面有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也许会认为说其他宗教可以救你，但是我在这里面也告诉你，其他的宗教也救不了你，因为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在使徒行传，我来给大家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这里面是一个关于得救的问题。在这里面神的话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谁呢？在这里面就是耶稣基督。这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拯救，不是说哦，除了耶稣之外啊，还有一个如来佛，不是说除了耶稣之外还有一个观音菩萨，不是说除了耶稣之外还有一个等等等等释迦牟尼啊什么什么的，没有，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别无拯救。说为什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只有一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一个名我们能够得救，谁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说其他宗教救不了你。那么我们再来看，那为什么说要信耶稣呢？耶稣怎么能救我呢？有人说哦，对吧？你们说这么多好，信耶稣才能得救，耶稣怎么才能救我？为什么我要信耶稣？那么我来告诉你，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我刚刚有提过，神呢他不会说一个人犯了罪他不会不管，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一定要赏善罚恶，就是他一定要惩罚罪恶。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生下来就是罪人的一个人，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结局就是死，也就是说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但是呢，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是的，他是公义的神，但是他也是充满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不愿意看到他所造的人类，就是我们这些受造物，说就是说只是说好一条线到地狱去。神不是，神是他有是有威严的，对，但神是有爱的一位神，他爱我们。但是呢，在这里面怎么办呢？是不是说啊，神爱我们就 OK 了，行啊，哎，你信我不信？信啊，来吧，来吧就行了，你信吧。不是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对不对？他不是说因为爱他就闭上眼睛哦，犯了罪也无所谓，只要说愿意跟着我就行。不是的，神一定要有一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人来把这份罪给偿还了，他是一定要赏善罚恶的。 那么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对吧？罪人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更救不了别人，就是我们已经 disqualified 了，就是我们已经说不能够这样做，我们已经不能够去所谓的去救自己和去救别人。那怎么办呢？神就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因着这份的爱，因着神的这份的伟大的爱，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然后我们也刚刚前两天刚过完圣诞节，对不对？我们也纪念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是的，他降世为人之后呢，活了33年半，他过了一个完美的生命，就过了一个圣洁的，没有一点点犯罪，没犯一点的罪，他活了一个圣洁有公义的，他守全了律法，他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神，也是一个完美的人。作为一个完美的人，他能够替我们死，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我再说，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但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呢，在他的人生的末了，他为了我们罪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是没有罪的，他是一个圣洁的，没有罪的。但是呢，因为他爱我们，他把我们的罪担在他的肩头上，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留下宝血，就是他为我们赔偿了这份的罪债。因为神是公义神，他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替我们来偿还这份罪债，来替我们来担当这份罪的结果。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神所预备的，为了我们罪他献上了自己，他留下了宝血。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他复活了，他不是说死了就死了，不是，他复活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他的复活，因为他战胜了死亡，他也亲自证明说，我是一个永活全能的神。所以是凡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我们将来有一天也要像耶稣一样，我们也要复活，我们已经战胜了死亡，只要相信他，我们说就会有这份永远的生命，像他一样一个永活的生命。神经也在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最后下半段怎么说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是这样说，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所以说朋友们，要得永生吗？要的话只有一条路，唯一的一条路，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但有人说信什么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10章，他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就是你心里面，你口里面承认说，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救主，我承认，我相信他，我愿意让他做我生命的主，并且呢，心里相信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要相信说神已经把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他是一个永活全能的神，他已经复活了，他不被死亡的捆绑，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是吧？就必得救，就必得救，不是我说的啊，神的话也说就必得救。也许你买马票买干嘛的话，都不可能给你100%的保险，但在这里面神的话也是100%的，就必得救。180%啊，你们新加坡经常这样说，180%的，是的，100%的，你只要相信就必得救。关键是你信吗？关键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但有的人说，哎呀，这怎么可能？关于一个永生的事情，关于说将来我上天堂，就只要相信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是，就真的是这么简单。神的话语就是，你只要是你相信，只要从心里面愿意相信，愿意接受到这一个人，就必得救。不是说要你金山银山，不是说像有些宗教，你要哇，你要买个金佛回去，你要天天烧香，你要一天啊摆几个贡品， 你要每天念多少次的佛经，你要每天敲多少次木鱼等等等等，你才会得救。哎，你才也许会得救吧，也许你行得好，也许你在这个世上你行善，你将来有一天啊也许会得救。很多人不确定，毕竟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但神的话语说就必得救，就必得救，是100%的。不是说哦，你先相信吧哈，将来有一天神说你得救就得救了，哎，不得救也无所谓。不是的，一定得救，神的话一定得救。从再给大家读另外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的第45章，大家可以听我来读。以赛亚书的第45章第22节，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神的话也是这样说的：“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地极的人就是所有人，地极对不对？不单单是所谓的犹太人了哈，地极的人，所有的人，不管是新加坡人、中国人、马来人等等等等。地球的人，只要地球上人说，只要你来这儿仰望我，就要来仰望神。仰望其实是一个信靠，对不对？只要我们仰望一个人，我们相信他，我们认为说他有能力，我们才去仰望他。所以神说，不管是穷人富人，不管是哪国的人，你只要来仰望我，就必得救。也是很确信的，就必得救。为什么呢？神说，因为我是神。很简单，因为说我就是神，神说我就是神，这是我的话，我有能力这样做。神是什么？神是全能的，对不对？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一个神，他说到做到，他有能力做到。所以神的话他不会撒谎，他不会充满一些不确定。他说你只要仰望我，你只要相信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因为神说我就是神。最后呢，再没有别神，没有任何一位神，没其他人都不是神，其他宗教都不是神，只有我耶和华是独立的神。你只要仰望，你只要相信我，相信我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留下了宝血，你只要相信他说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你只要相信他说他已经从死人复活了，就必得救。神的话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所以说，朋友们，若还没有相信耶稣，今天就请您敞开你的心来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我也相信，今天还没有信主的，在这里面不是突然的，不是说啊，只是哦，哎，也许碰巧就来了，或者是别人邀请你来了，不是的，而是说在神永恒计划当中，他已经命定了这一天，所以说。当你听到了这份信息，当你已经知道了说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当你知道说我们不能掌控明天，我们不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当你知道说有一天我们的生命都会有个终结，我们要站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并且呢，当你也知道说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您为什么不敞开您的心来做个回应呢？你为什么还硬着心而不回转呢？你为什么还在心里面一直还在想，哎，看看再说吧，也许再过2年再说吧，也许等我退休了再说吧，也许等我孩子长大再说吧，为什么呢？你一定确定说你能够到那一天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不要说再徘徊，而是真的说愿你真的是说敞开你的心，在今天这个日子，今天是个蒙约大日子，今天就是得拯救的日子，只要您敞开你的心，只要您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就必得救。神的话清清楚楚告诉我。那么对于新主弟兄姐妹，其实这段经文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其实在这里面呢，也是使徒约翰其实告诉我，使徒雅各其实他所指的其实不单单是这些，当然又我说这是一个福音信息，但对于弟兄姐妹，他说你们在这里面指的是基督徒，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也不应该向明天去夸口，我们不应该说啊，明天我要做什么怎么做什么，不要去夸口，而要什么呢？说主若许可，主若愿意，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所以我们要有这份态度，我们要来寻求神的旨意。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你将来要干嘛？或者说，哎，你下周有什么打算呢？我们说，哎，主若许可，我准备干嘛干嘛。就像最近很多弟兄姐妹都一直问我，哎，你毕业之后回去干嘛呀？我说，主若许可了，回去在教会服侍神吧。这是主若许可，你不能说啊，我回去建立教会去，我回去怎么怎么样？你是谁呢？生命在你的手中吗？不在我们手中。其实只能说，主若愿意，我们能够做这些。主若愿意，说主若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存留气息，主若给我们恩典，我们才能够做这做那，对不对？并且在第十六节也是给基督徒里面一个劝诫，他说现今你们竟以此来啊张狂夸口。因为在当时的话，因为在当时那个教会里面，他们说我明天怎么明天要去某城，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在这里面，神的话也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真的要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真的说不要跑在神的前面，不要跑在神计划的前面，不要说我要做什么，而是说要祈求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说真的，主啊，这是不是你的心意？对不对？我准备这样做，是不是你的心意？如果是的话，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就意味着主若愿意嘛，如果是神的心意，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我可以做这些。所以这是我们每一次都我们要学习的，要有这样一个态度，不要说为以此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这样夸口的，为了明天，为了将来夸口的，都是恶的。比如说，你如果说不去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不去寻求神，在你每一天当中，你如果靠着自己，靠自己能力，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这种聪明才智等等去做事情，若不去寻求神的旨意，这些都是恶的。所以说，对于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也是个提醒，我们应该怎样过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对，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感谢主。神已经给了我们有这份确据，对不对？我们刚刚所听的这些就必得救，神已经给我们得救确据，但我们仍然也要来明白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来真的是在每天当中都有一份感恩，并且呢在凡事上来寻求神的旨意，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主，您在圣经当中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迷雾，像迷雾一样是短暂的，是随时都可能消失的，并且您告诉我们说，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主，我们就祈求说您来帮助在座的朋友们能够明白这信息，主，一个感动他们的心，就是让他们愿意来接受您，接受您的爱子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救主。因为你也给他们实在的确据，只要相信就必得救，就必有永生的盼望。父，我们祈求，求你来感动人心，能够敞开心来接受你做他们个人救主。主，我们也祈求到弟兄姐妹们，主，帮助我们不要为明天夸口，而帮助我们真的是来寻求你的旨意，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面让我们来寻求。说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并且做这事做那事。主，帮助我们又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完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